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一次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来交通，从历史的回顾看神恢复的工作。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到，圣经的历史呢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呢被称作是记录的历史，就是神的仆人们按照过去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实，那么他们忠实地做了一个记录。但是呢，圣经的历史还有另外的一部分呢，被称作是回顾的历史。那么这个回顾的历史呢，乃是一个解释的历史，乃是神的仆人们借着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他们重新的讲述。那么在这个讲述的里面，他们把神的心意解释出来。所以这个回顾的历史对我们来讲，今天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乃是要从斯提凡回顾历史，我们来看神整个恢复的工作。那昨天晚上呢，我们也讲过斯提凡他自己的见证，我们看见他实在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今天主在地上也是巴望我们能像他一样，能够做神忠诚的见证人。那他不仅个人在主面前属灵的光景实在是非常的美丽，我们说过他这个器皿的品质是非常尊贵，这个品质是非常高的。今天呢，主要分别我们啊，那么在大户的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对不对？主渴望我们能够做贵重的器皿。当然我们晓得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尊贵，乃是当你被主的灵充满，你被基督充满，被主的生命所充满的时候，主使你变为高贵啊！我想这是今天神给我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所有的一个恩典。那斯提凡不仅在主的跟前他做了一个贵重的器皿，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他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呢，他回顾了一段重要的历史。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呢，是他用口所讲述的。那我们知道谁记录这一段的历史呢？乃是路加啊。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但是呢，路加所写的这段历史呢，那是根据于保罗的口述。保罗把这个斯提凡当初所讲的这篇信息呢，那么告诉了这个路加。那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心中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觉得很稀奇啊。当时啊，这个扫罗，就是保罗的原来的名字叫扫罗，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啊，但是他却能够把斯提凡所讲的这个全篇的信息啊，那么一字不漏的那么把它能够记录下来。那我们晓得当初他们也没有这些录音的设备啊，那么。甚至呢，连笔和纸都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啊。但是很奇妙的，这个保罗呢，居然能把斯蒂凡所讲的这个全篇的信息啊，能够把它记录的这么样的一个清楚法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可能有两种的原因啊。我想我们能把一个人的话呢，能够一字不漏的把它记下来的话呢，那么至少有两种原因啊。第一个呢，我想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个人呢，我们有极端的崇拜啊，非常的爱慕，那么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牢牢的记住，因为你对他有一个深处的一个崇拜，对不对？那么要不然呢，就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你对这个人呢是极端的恨恶啊，你恨恶他到这个地步啊，欲把他除掉不可的，那么呢，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你也牢牢的记住。因为我想保罗当初恐怕是站在这个方面啊，因为保罗是一个这个法利赛人呢、啊、那么你知道他是当初是以他的犹太的这个背景为荣的一个人啊，他总觉得呢这般信耶稣的人呢、啊、他们呢是对犹太教呢造成危害的一般人，他们是一般捣蛋的分子啊， 所以他对他们呢是极端的恨恶。所以那一天呢，他听说呢有一个在他们中间呢管理饭食的人，要跟他们中间这些大的学者们产生辩论啊。啊，我想保罗这个年轻的保罗呢，那是绝对这个不会漏过这个机会。所以呢，他虽然年纪轻，但是挤在他们人群中间呢，就看他们在哪里所做的辩论。那么没想到，当斯提凡在那里讲论这段历史的时候呢，那么保罗非常的用心听啊，那么他把斯提凡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住。我想，这个有学问的保罗啊，这个年轻有为的一个保罗，他要想从斯提凡所讲的整个讲论里面要找把柄啊，你要找把柄的话呢，你必须要听得详细，对不对？那么如果能给你抓到一个把柄的话呢，那么他就可以怎么样攻击你啊。所以我想这个年轻的保罗当时他还不能做什么，但是呢他就有非常好的记忆力，所以他就把斯提凡的全篇的信息啊，那么完全的记录下来。当然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呢，到后头的时候也有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让他能回忆起啊多年前听见斯提凡所讲的那些信息，能把它记下来。正像什么呢？正像当初门徒们跟随主一样。你知道门徒们到后头来写四福音书的时候，特别像那个年老的这个约翰啊，人都已经到了快100岁了，回头在想主耶稣在地上的年所讲的那些道，能够每一个字不漏的啊，能把这个主所说的话那么牢牢的记下来。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人天然的这个心思啊，天然的这个好记忆力能做得到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么约翰记载说，主耶稣曾经讲到他说呢，他说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你们进入真理的实际，对不对？还说什么呢？他会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啊。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呢，能够使我们呢能够不忘记主的话。哎呀，这个对我们今天这些头脑不大好的人实在是很大的福音呢，对不对？哎，我们很容易忘事情的，年纪越大越容易忘事。但是你不要忘记，有一位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能使我们想起主所讲的每一句话。所以你看约翰到晚年所写主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呢，一点点的这个模糊都没有啊，他没有说什么呢，哎呀，主那个时候好像这么说的吧，大概这个样，他不是的，他就耶稣说下面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啊。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保罗在他回头那么回忆斯提凡所讲的这段话的时候，不仅是他有好的记忆力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圣灵在他身上有美好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历史的记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记载啊。那这一段的历史呢哈，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很特殊，所以很多读经的人呢，开头读《使徒行传》第7章的时候呢，我觉得说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啊？为什么这个斯提凡还对着犹太人讲？不要说犹太人了，今天呢，我们教会里面那个主日学儿童班的儿童们呢，对这些故事都是非常熟悉的。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对这个故事来讲，这是他们的历史，对吧？并且呢，他们这些人都从小，就不断的听说，他们所受的教育啊，也都是在这些历史的情况里面。那么，为什么斯提凡在这里呢？要把这么样一段的历史还要重新讲过呢？所以，很多读经的人读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这一段的历史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后来呢，保罗呢才会怎么样呢，才会把它重新的记录下来。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先把这一段的历史啊，我们先做一个大纲式的一个介绍，然后我们再详细的在其中来解释它其中的意义啊。如果你把这段历史读过的话呢，你看他是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所罗门啊， 这么一段的历史。那么这一段历史呢，时代来讲呢，里面呢，它主要的是集中在四个人物上面，那么是亚伯拉罕，那么约瑟、摩西和大卫，这是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是主要的四个人物啊。那么其中呢，也提到了其他的一些的过去的圣徒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四组人物啊，但是这四组人物是非常的重要。它代表了四段不同的经历在里面，代表四段不同的经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亚伯拉罕代表信心的原则啊，那么约瑟呢所代表的乃是属灵生活的原则，讲到神的同在啊。那么这个摩西呢所代表是侍奉的原则，那么大卫所代表的乃是神的居所啊。弟兄姊妹们，这四件事情乃是讲到神在恢复工作中间的四个重要的原则啊。所以你会看见呢，当初斯蒂凡呢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用意，就是要让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重新明白神自己的工作中间一些重要的原则。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今天地上教会的见证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都知道神今天在地上最大的工作就是恢复的工作啊。那恢复的工作呢十分的艰难啊，那比创造的工作的艰难的多啊。神创造万有的时候呢似乎很容易啊，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吧，只要说话就行。但是神要从这个堕落的光景中要把我们这些人重新把它恢复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确实有相当不容易的一个情况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啊，神当初创造人类建造教会，神有非常重要的心意的。但是呢，当神的工作还没有能够开始进行的时候呢，已经被破坏啊，创世纪第三章人就被破坏。但是我们晓得神并没有放弃，所以因此呢，神要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呢，神开始做什么恢复的工作。神有一个心意，要把堕落的人重新领回到他自己的荣耀的里面。但是呢，当我们讲到神这个恢复工作的时候呢，在全本圣经里面呢，我看没有一个人比斯提凡讲得更清楚啊。斯提凡用过去的这段历史啊，他用回顾这段的历史，他把神这个恢复的工作呢，那么里面所有重要的原则呢，很清楚的那么给我们讲述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历史对我们来讲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那斯提凡呢，就是借着以色列人历史上面的四个重要的人物啊，四个重要的人物呢，说明了神在他恢复工作上面啊所不可缺少的四个重要的因素。那我们都晓得这四个人物啊是以色列人历史上面的大人物，以色列人呢提起他们的时候呢，那是他们心中的骄傲啊，提起他们所心中的充满了一种的崇拜啊，充满了一种的这个爱慕啊。那在他们的心目中间，那么实在是非常重要。这个不要说在以色列人当中，就今天在教会在基督徒中间呢，提起这些人我们都觉得这是旧约圣经中的大人物啊，这些都是在神的工作中间啊曾经呢这个被神重用过的一些人物。但是我们要读这些人的历史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呢，这些人物的重要性呢并不在乎他们的本身和他们历史的地位。弟兄姊妹们，他们的重要在什么点上呢？他们的重要乃是他们把神在恢复工作中的那些宇宙性的关键性的因素呢 借着他们的生活呢把它显明出来，这个才是重要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也必须转变我们的一个观念，我们不要把他们光看见是一个大人物的那么这种的重要，不是的，那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呢神有一部分重要的工作，那么借着他们怎么样呢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一生里面他们把神心中所要的东西表明出来了，这个才是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使用这一般的人啊，那么是的，他们所以后来成为人所敬仰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呢，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他们曾经被神使用过，乃是神所要的一些事物曾经在他们的身上那么被显明出来过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回头呢，那么在看这些人物的时候呢，我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读出神的心意，可以读出一些重要的一些的原则啊。那么当然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些计划，但是呢请我们要记得神的这个计划不是一种机械式的计划啊，不是说神得出这些人呢，那么神呢要把他们像机械人一样的把它做成某一种的情形啊。那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活的人啊，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意志，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有他们自己的兴趣的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呢不是要把我们做的这个好像是一种矮板的一种形式，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乃是因为这般人呢他们对神有顺服，他们对神有这个配合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因此呢神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出路啊，以至于神所要的心意在他们身上显明出来。我们知道神造人之后呢，神非常尊重人所谓的自由意志啊，神从来不勉强一些人的，我们人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立思考的那么这个自由啊。那么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对于这些人的本身来讲的话呢，他们也有他们特别的价值啊，他们不是光是神用来做的一个工具啊，那么为着彰显神的作为而已。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神用我们也是一样，神不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没有生命的工具来用，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需要我们来配合，需要我们来顺服的，需要我们来跟他有合作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些人物他们本身呢也有他们的一些的价值，但是呢我们读圣经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神从来没有任何的意思要把任何人做成一些特别的东西，特别的人物，这个不是神的思想。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与他的儿子相配，神主要的心是为他的儿子的。所以今天神恩待我们祝福我们，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呢，因为看见有一些人呢，他们因为跟主之间所建立的关系，他们所显出来的一些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结果呢他们就变成了一些特殊的人物了。这个呢是我们人的思想上面所有的有的一种错误。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常常讲啊，在圣经里面啊，神从来没有这些把这些伟大的词句摆在任何人身上。你从圣经你读不到什么伟大的摩西这个词，你读不到，你也读不到伟大的大卫啊，圣经都没有这个词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晓得，我们不要随便的把这些字摆在任何人的人身上，因为只有神是伟大，圣经中只有讲到神是伟大，没有任何人是伟大啊。那我们人呢喜欢怎么样呢，抬举人，伟大的神的仆人，那个是伟大的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们，尤其美国人，什么东西都是 great 伟大 marvelous wonderful。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些词在圣经里都是用在神身上，没有一次是用在人身上啊。所以我们要晓得神在地上没有意思要制造任何特别的人。你要知道，因为教会的历史上所产生的错误，有许多神的仆人因为他们忠心的爱主经历主，结果变成神儿女的偶像， 大家对他产生了某种的崇拜，这是非常大的错误的。你们记得吗？有一天，主和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变化山上，啊，忽然呢有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哇，这个彼得高兴得不得了。彼得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神马上用云彩把它遮盖。”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彼得所代表的乃是犹太人他们对他们祖宗一种崇拜的一种心理，啊，看见摩西和以利亚不得了了。但是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心中，他只要我们高举基督，只要我们爱主，只要我们把主摆在第一位，你从来不可以把任何人摆得跟主摆在平等的地位上。所以圣经里面呢，神没有意思制造任何一些特别的人。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回头看他们所以特别的原因，是因为神用过他们，乃是在他们身上显出了神那个特别的作为。所以你当你读圣经，就圣经中的人物的时候呢，你不要看见这个人的伟大，这个人没有多伟大，弟兄姊妹，要看见神的工作的伟大，是神在这些人身上显出来。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读旧约的人物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注意。那么我们感谢主，在这里四个人物啊，代表了四个重要的因素啊。这些四个因素呢，是我们今天呢在神的恢复工作中间最重要又最基本的经历。我们知道神所定下的这个四个因素乃是完全为着他的儿子的。所以今天呢，神儿子这个神对他儿子完满的心意啊，乃是建立在什么地上的这些选民对他儿子完满的经历上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四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也是神赐给今天教会啊。所以我们在主的跟前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把这四个重要的因素活出来，跟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得到的见证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在见证上面最大的意义就是说呢，在生活侍奉上面呢，我们能把神所要的光景呢，能够把它显明出来。那所以呢，斯提凡告诉我们的这一段的历史所包括的这四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今天在地上神的儿女能把这样的光景那么活出来，那么神的工作呢在地上就能找着建立的点啊，建立的根据。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段历史呢，我们刚刚简单的讲了，它一共有四个重要的人物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因为有两堂的聚会，所以呢，我想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讲。那早晨呢，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跟约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呢是一个信心的原则，那么约瑟所代表的呢是属于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经历，就是神的同在啊。我们晓得这两件事情对今天基督徒的个人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的。那我们通常讲，我们说信心是把钥匙啊，信心可以开启神的宝库啊，有了信心可以得着神所有一切的祝福，这是不错的啊。但是弟兄姊妹们，那么到底神把信心给人，这个信心啊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晓得信心是见证神是真的，这个才是信心主要的一个用意啊。今天呢，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显得不够真实，就证明我们的信心有缺陷。一个完全的信心，它是证明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今天呢，神赐信心给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 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身上神恢复了这个信心。那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之前的那些圣徒们也有信心，对不对？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他这个信心的行列是从亚伯开始的，对吧？那么但是呢，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信心怎么样变得更具体，这个信心的意义呢变得更完整，变得更丰富了。所以因此呢，亚伯拉罕被称作是信心之父啊。所以新约圣经呢，当我们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呢，多半什么呢，多半都是以亚伯拉罕为榜样啊，为原则来说明。那么或者这样说啊，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人有信心，到底他这个信心是不是真的信心呢？弟兄姊妹们，这就要看说你的信心是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就是真实的信心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神有一个非常喜悦的一种的光景。为什么呢？他把神在创世以来他做恢复工作上面所要定的这个信心的原则呢，亚伯拉罕完全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晓得亚伯拉罕的这一个今天呢，我们觉得他的重要呢，重要在哪里呢？因为在他的身上把神所要的信心的光景表明出来，这个才是亚伯拉罕最重要的点啊。所以有很多人读亚伯拉罕的故事啊，我们读这个旧约圣经呢，读亚伯拉罕的故事，我记得曾经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啊，我读过他的故事，也觉得他没什么伟大，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这么伟大，他的故事也很简单，对不对？从这个乌尔出来了，进入迦南地，就在那个地方呢过了几十年，然后生了孩子，看不见他好像有多么多伟大的一件事情。那么亚伯拉罕重要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并不在乎他这个人的生活这些情况。亚伯拉罕的重要在哪里？重要在他把神所要的那个有一个第一个重要恢复的原则，信心的原则，亚伯拉罕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告诉我们啊，那么在信心中证明神是真实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主也把这个信心给了我们，但是呢，我们在信心的生活上面运用的有许多时候并不完全，所以以至于呢，今天呢，很多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好像显出来并不那么真实。所以弟兄姊妹，信心跟见证神的自己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主的跟前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来对付这件事情。我们讲的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时代哈，也可以说是一个信心被破坏的非常厉害的一个时代。我们有很多信心的道在讲，但是呢，实际上有真实信心的生活的表现并不太多啊。所以以至于呢，道讲的非常的清楚，但是生活中间呢，看不见多少神的这个真正同在，真正显出来的这种的光景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上呢，所看见的呢，那么是他在每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把神显出来。那我想请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好吧？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从这个第二节呢，先读到这个第八节啊，从第二节读到第八节啊，一起来好。斯提凡说：“诸位弟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你的地和
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巴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神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不待他们400年。神又说，是他们做奴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给他的儿子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洗了割礼。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了。那么这是亚伯拉罕的这一段的历史。那我想这里我们很快的可以把它中间的有一些的重点，那么稍微的交通一下啊。当然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很清楚他的故事啊。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从哪里开始的呢？那从神的显现开始啊。那么所以当亚伯拉罕遇见神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开始产生了信心。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信心不是人的自信，信心都是遇见神开始的啊。那么这个是我因为有神啊，那么所以呢，我们里面才有信心。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啊。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呢，信心呢不依靠任何的环境和人情的，信心跟这些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啊。那我们晓得今天的地上的这个环境和这些人情呢，这是用来考验信心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不是要依靠这些东西，乃是这些东西作为我们里面的什么一个考验啊。所以亚伯拉罕在顺服神的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他在每一个环境起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都把他里面向神的信心呢那么显出来了。那么信心呢，他也是完全依靠神给他的应许啊。那么神怎样说，亚伯拉罕怎样相信啊。那么当初呢，神带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呢，并没有给他任何的产业，到了迦南地好像也没有的产业，但是神应许说什么，这个产业将来要赐给你的子孙。那么并且呢，神在这里呢也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那我们知道以撒生出来是一个神迹啊。那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故事呢这个很有趣啊。那因为亚伯拉罕都快到100岁啊，这个撒拉90岁啊，那么老夫老妻两个人对看啊，这个还要生一个儿子，这可能吗？完全不可能啊。所以我们也知道撒拉曾经犯过错误，对不对？把夏甲给了这个亚伯拉罕啊，结果生出以实玛利亚。弟兄姊妹们，我就说亚伯拉罕这个家庭啊，实在一个了不起的家庭。今天呢，全世界都受这个家庭的影响啊，他们的家务事就变成全世界的事，实在是这个影响非常重大，一直到今天，对不对啊？中东那里呢，这个亚伯拉罕的家里面一产生一点难处，全世界都紧张啊啊！弟兄姊妹们，那么当初呢，就是因为什么撒拉犯了个错误，所以呢，产生出以后的这个后患无穷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知道到了亚伯拉罕快100岁的时候了啊，那么神让撒拉90岁左右生下以撒。我们知道神没有意思啊作弄任何人啊，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弟兄姊妹们，因为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怎么样说明信心的原则啊。所以当以撒生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啊，这就是什么，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亚伯拉罕所相信的是什么，是死无变为有，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为了什么，为了显明神的自己，神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后来我们看见神呢，这个又应许带他的子孙多起来的时候要到埃及受苦，然后从埃及再把他们领出来啊。那我们晓得这一切事情呢， 都是神坐在亚伯拉罕身上，那么亚伯拉罕就相信神所说这一句话，弟兄姊妹们，神就称他为义。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在亚伯拉罕的生活中，神还赐下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叫做割礼。什么叫做割礼呢？是割礼的约呢，就是呢，对亚伯拉罕，神给他一个警告，说的，你绝不可以动用肉体，绝不能用人的方法和人的智慧。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割礼作为一个约。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神给我们信心，我们要完全的运用这个信心的话呢，我们天然的肉体必须被致死的。如果你的肉体没有被致死的话呢，我们随时怎么样都会破坏这个信心的原则。所以你知道保罗在他后来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啊，他在信中提到一些重要的事情，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性东西叫做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对吧？就是没有虚伪的信心。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在神的百姓中间呢，有时候我们在信心上面来讲的话呢，是个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要做恢复的工作，必须怎么样？必须我们有真实的信心。那么你相信神吗？如果你真正相信神的话呢，那么你就每一件事情都应当学习依赖神，对不对？今天呢，我们想着这个已经是被破坏得很厉害。不仅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是这样，在侍奉主的人中间啊，所谓的传道人中间破坏得更厉害。很多的工作都是大家坐下来先讲好了啊，讲好了条件才能做啊，那么计划好了才能做工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要能够真正的侍奉主，我们必须怎么样呢？我们必须完全的信赖神，对人一无所求。圣经中啊有一个很有美丽的故事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真是继承他祖先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以斯拉。我们晓得以斯拉呢，在当时的这个波斯的王朝里面呢，他是呢被这个王非常尊重啊，王称他为这个大德的文士啊，那么对他非常的敬重。那么后来这个王呢，就打发他回这个耶路撒冷去，给他很多的钱财，很多的这些东西，并且把圣殿里面的很多的这些原来的器皿呢，什么都能交给他啊。那我们晓得，当以斯拉回去的时候，人数并不太多啊。那么他们说，经过的路途遥远，并且这个路途上面呢，非常非常的不平安的。那这个以斯拉就带着这少数的百姓们，他们在河边呢，他们进食祷告，他们仰望神。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一下《以斯拉记》第八章吧。请我们打开《以斯拉记》第八章，你看见这里有一段非常美丽的记载。这个记载呢，在《以斯拉记》第八章21节到23节。而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比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就应允了我们。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啊，当时如果以斯拉只要对当代的君王讲一句话，很容易的，这个王呢马上就可以拨什么马兵步兵的来保护他们。但是呢，在以斯拉的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呢？他觉得这是羞耻的事情。如果我们去求王，他说本以为耻，我愿意凭着信心仰望神的保护。所以我们感谢主，后来神果然保护他们平平安安的到达耶路撒冷了。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也看见许多神的百姓，他们是真正凭着信心活在主的跟前。但今天呢，我们看见这样的光景是越来越少，真正凭着信心活在主跟前的越来越少。一个人如果真正凭着信心的话呢，他不要说去求人，他连暗示别人呢，他都觉得是羞耻的啊。 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既然相信神是全能的，相信是他是丰富的，他是这个拥有万有的，弟兄姊妹，你既然这样相信，对不对？你就应当怎样呢？你就应当全然的把自己交托给他。我想弟兄姊妹们可能知道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个我这么多年来啊，我一直受到有一些前面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属于生活上面的这些见证的这些帮助啊。嗯，大家都知道我们诗歌本里面呢有一首诗歌啊，是那个何寿恩教师写的 ，Miss Barber 写的啊，他那首诗歌写的是“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啊。那么我们前面的尼托森弟兄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啊，他说当初呢，这个何寿恩教师到中国来的时候呢，他没有接受任何的差会，也没有任何的基金的帮助，他是完全愿意凭着信心往前，像亚伯拉罕一样，听命就往前。所以当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生活上面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依据啊。那么当他离开英国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也是个姊妹啊。那么这个姊妹呢，她那是有爵位，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英国人啊。那么他就对这个何寿恩教师讲，他说：“我知道你到中国去工作一定会有需要，我愿意在背后支持。但是呢，我也晓得你是一个凭信心活在主跟前的人，你绝对不会开口要。”他说：“好不好？我们定个约定啊，你写信来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明着讲你要什么。比方说你写信的时候呢，你在那个信角上面呢，我这是我给他加上去的啊。比方在信角上面你写个 A。”那我就知道你大概需要多少钱，或者你写个 B， 我大概就知道你现在目前的情况是怎样。他说你不需要明着讲啊，这个姊妹实在是爱他。他说你去了之后呢，你有需要，你只要稍微暗示我一下就可以了，我不要你明讲。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何寿恩教师连暗示也不要暗示。他在近代中国的教会历史上，我们晓得何寿恩教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若是没有他，弟兄姊妹们，主在中国不会兴起后来的弟兄们，如果没有他，今天我们不可能领受这么多丰富属灵的遗产。他是一中间，他是一个把主的恩典从欧洲引入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但是我们的姊妹是一个美丽的见证人，像斯蒂凡一样，这个品质很高哦。所以在中国的时候呢，他从来不依靠任何的人，全心的依赖主自己。所以你弟兄告诉我们，到有一天他的口中不这个手口袋里面呢，这个只剩下了好像这个一半的一个铜币，大概听说只能买大概半块肥皂什么的啊，已经是到非常穷困的地步。就有一天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就碰见一个乞丐，要紧，他心里挣扎得很，他走过去了啊，但是主大爱感动他，所以回头来把这个半的钱就丢给这个乞丐，这一丢下去什么都没有，感谢主。当他回到家里面跪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呢，这首诗歌就出现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有时候常常唱着这首诗歌，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我们唱得何等容易啊，但是我们的姊妹的经历是多么的不容易。像这样的诗歌乃是从圣徒经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乃是他们和主之间那么秘密之间的关系所经历中间所产生出来的，他就写了这其他首诗歌。那么这个时候正好他就接到英国的那个姊妹的来信啊，那个姊妹说啊，我心里面最近主感动我，有一笔款子我要汇给你啊，那么希望你能接受。那何寿恩教师看了这封信之后呢，就把他写的诗歌附在信里面寄回去。这个英国的姊妹一拿到这封信呢，一看是一首诗， 上面写的说什么？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哦，他想，啊，他在中国过得还不错，啊，神大概丰丰富富的供应他了，啊，还不错。他不晓得他这个时候呢，在最穷困的情况。那么后来，弟兄姊妹们，他又再次接到这个英国姊妹的信。这个姊妹说：“我不管了。”他说：“主这样的感动我，我不管你有没有需要，我这笔钱给你了。”所以就把那笔钱汇过来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有一些神的儿女们，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这个侍奉的里面，他们对神能有一个绝对完全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弟兄姊妹们，是对别人呢提起来都觉得羞耻，绝不安息。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应当学习活在这样的光景，这样主今天在地上在恢复的工作中才有路可走。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从一无所有的光景中这样的。其实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心的跟随主，你会在信心中间有很多奇妙的经历。今天呢，我们不要光是注意这些故事上面的啊这些有趣的点。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这个故事背后的那一个重要的那个经历，那个重要的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那个真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生活中，你只要稍稍微微的注意一点点，弟兄姊妹们，你生活中间的这些关于神的又真又活的经历是非常非常多，也不一定说要达到这么大的一些点。你们允许我讲一点我自己的小小的故事啊。我想我请弟兄姊妹们再注意，就是你不要光注意这个故事性的这个奇妙，你要看见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真实的。因为呢，主给我们的信心就是要见证一件事情，神是真的啊。所以我们在信心的生活中间必须要能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情况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服侍主呢也一段日子啊。那么有的时候主在生活中给我很多奇妙的一些带领。那么其中有一件小小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我在西雅图有一个做医生的弟兄啊，他生了一个儿子，哎，很高兴啊。那么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啊，我跟我的姊妹两个，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屋子的这个一个 basement 地下室。那我们就晚上已经差不多9点多，都快要上床睡觉了，忽然这个那个姊妹打个电话来，她说：“孙弟兄，她说我们的儿子明天的满月啊，我能请你来吃饭吗？”哦，我说好啊，吃饭当然很高兴，所以就电话挂下来之后，我就问我的姊妹啊，我说我们有没有人家明天请我们吃饭呢？这个要送点礼啊，对不对啊？啊。那我姊妹说啊，她那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也送了一些东西了给她了，那么现在她请吃饭，我们再送一些。我说有什么东西好送的？她这个医生，我们那个时候在刚刚开始在西雅图的工作，实在很艰苦啊，我也没什么东西好送给她。后来呢，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啊，我就说呢，我们这个儿子小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那些长辈们呢送了一点什么小金戒指，我说我们那个金戒指这都还有没有啊？这个，我姊妹说也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我们在温哥华服侍的时候有一次遭小偷，我从前呢，这个他们送的什么什么小孩的什么金牌啊什么东西很麻烦啊，这个我们也不带这些东西啊，但是你也不能把它丢掉，所以我常常用个报纸把它包起来。那放在哪里呢？每到个地方都要去把它藏啊。所以呢，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呢放在我那个书的后面，放在书后面。结果哪里晓得那天我们去波饼聚会回来的时候，家里遭小偷了，哇，把我全家翻得一塌糊涂啊。那么呢，结果呢把书也翻开了，把那包金子拿走。 哎呀，你知道那天我什么感觉吗？我心里面满了欢喜快乐，我感谢赞美主啊！我以后不需要那么再到处去放这个东西了。拿走了这个，真是很干净啊！这个心里很高兴啊，心里很高兴，你看他被偷走了，很高兴啊！哎，所以呢，那天我问我姊妹说，我们还有没有这个呢？啊，因为我那个老二叫 Ben 啊，我说他还有没有小戒指？我说送一个做纪念啊，这样子好玩嘛，送一个做纪念。然后他说，哎呀。天晚了，我们也不要找，大概没有了。晚上我们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去组织去参加聚会。那么散了会之后呢，我就开着车子，我的母亲、父母呢，还有我的孩子，这个姊妹都在车上。我们正要上车的时候呢，忽然那个管财务开封现象的弟兄我们追过来了。哎，孙牛，等一等，等一等，有个东西给你，啊，一个东西给你，一个小的奉献包。他呢用手捏一下，他说好像是个戒指。哎呀，他这么一讲，我的心都蹦着跳一下，这么个戒指啊！结果呢，后来我拿着个包包之后，我看上面写的是他用英文写的，啊，我的名字叫 Godwin Son 啊，我的一个包包。那么我就把它捏了一下，是个硬硬的东西啊，然后我就把它拆开，一拆开之后呢，里面另外一个字写的 For Ben。给 Benjamin， 那我再一打开，就是一个小小的戒指。哇，那天呢，一打开这个啊，我们那个全车的人呢，大家都不讲话，啊，心里面充满了敬畏。我才跟我的姊妹讲说，我们的神活在我们的生活里。昨天晚上我们两个讲话，他听见了，他愿意。有份于我们的快乐，他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带领我们。第二次呢，这样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但是正是什么？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活在他跟前，所以信心见证神的旨意。所以你知道，在神的恢复的工作里面，信心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斯蒂凡呢，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到神在恢复工作中间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就是需要有信心。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神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啊。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神是要得做有信心的人。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说过，他要再回来，但回来的时候他有心中一个叹息，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他希望的什么？遇见地上是一般有信心的人。如果我们大家都活在信心的原则里面，主回来他的心里就非常的欢喜。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要活在这个主所给我们的这个信心的里面。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神在整个宇宙中间定下了信心的律啊。什么叫做信心的律呢？就是说你只要能按照神给你这个信心的原则活在神跟前，事情一直是那样的发生。但是呢，和这个信心的律呢有一个相对的东西呢，被称作是工作的律。我们人呢喜欢活在工作的律里面，我们喜欢用我们人的方法，用我们自己的才干，弟兄姊妹，来代替神所给我们的。所以呢，这是我们堕落的人天性里面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在中文圣经里面呢，没有翻得清楚，中文说是用信主之法呢，还是做工之法？那个法原文就是律。信心是神在宇宙中间所设下来的一个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只要活在这个律的里面，你怎么样？你自然就在神跟前蒙福。我们晓得，这个自然界里面有很多的律啊，比方说水是往下流的，对不对啊？这是自然界里面一个律啊。今天呢，你如果这个会游泳的话呢，你在河里面你就躺着这个水上，它可以自然把你冲到一个地方去。你只要浮在水面上就可以，对不对？今天也是一样， 所以呢，信心生活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一个艰苦的生活，没有，弟兄姊妹们，你一活在信心的生活里，主自然的把你带到那个情况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信心的这个原则呢，成了今天是百姓中侍奉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原则。那所以神的工恢复的工作必须从信心开始。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啊，这个真道原文就是信心了啊，所以今天信心成了一个征战的一个焦点啊。保罗最后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三件重要的事，对不对啊？那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就所信的道守住了。这个所信的道守住的原文是什么？神所给我的信心我守住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要守住信心的原则，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今天呢，主已经把信心赐给我们。那我们有的困难，就常常弟兄姊妹常常说：“哎呀，我的信心很小，我希望一个大的信心。”其实呢，弟兄姊妹，信心的大小根据什么呢？信心的大小呢，那根据你里面看见的主啊，事情大。你看见主说主就给你一个大的信心，事情小那么要那么大信心干嘛？不需要那么大信心，对不对？哎，你只要看见主在事情的本身里面，你不是光看见事情的情况，你还是看见主的自己，你自然信心就大。主耶稣啊，曾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那就是关乎到拉撒路死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拉撒路死的时候呢，你看见主过了四天之后才到了这个坟墓那里去啊。那这个主对马大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主就在那里给我们做了一个信心的榜样。所以到了那个坟墓门口的时候，你看见怎么样，主耶稣怎么样，就举目望天，怎么样，不望墓，对不对？他就举目望天，不要看这个坟墓。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当困难来到，时间的艰难情况来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学习举目望天。然后呢，主就在那里呢，感谢神，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已经听了我了，是吧？”然后他就大声的呼喊说：“拉撒路出来！”啊，结果拉撒路就出来，真的出来了。那天呢，我们我们看见主耶稣为那个伯大尼的家，在信心上面做了一个什么？美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举目望天啊！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他常常都是举目望天啊。当他举目望天的时候呢，周底下这些艰难的环境就不会成为他的影响啊。有一次主经过很多地方被弃绝，就圣经记载他突然欢乐起来了，他就在那喊说什么：“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欢乐起来了。弟兄姊妹，这也是什么？今天我们在信心运用上面的一个操练和学习啊！所以我常常对一些弟兄姊妹讲，当你心情苦闷，当你遇见难处困难的时候呢，你要学着在主面前大声的喊什么：“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我们的眼睛一看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说：“父啊，不是的，不应该这个样子。”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难处，对不对啊？你要学会怎么样仰望。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遇见困难了，这侍奉呢遇见很大的困难，心情非常的非常的沉闷，所以我就到主面前跪着祷告求神恩典。哎，主就提醒我，你不是叫人家这个要大声的讲这个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吗？你直接大声的喊呢。哎呀，我这心里不好意思，我是跪在主面前。我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不是不行。”圣经说：“不行，大声一点。”那么我就再大声一点，大声一点，还是不行。因为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嘛。后来呢，好了，我就放开了，我就：“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哎呦，就是你知道下面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全员得释放，所有的难处都过去，满天云雾都消散。哎呀，我才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一句话而已的，这是信心上面的一个运用和操练。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弟兄姊妹，你必须要怎么样学习运用信心，感谢主借着亚伯拉罕把信心的原则给我们讲述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关于信心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讲下去的话呢，这个时间不够了。那么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神恢复的工作中间，第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亚伯拉罕所恢复的信心原则。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呢，这个乃是借着约瑟所恢复的属灵生活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经历，这就是神的同在的问题。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神为着要把这个真理，这个恢复的原则能够在地上把它显明出来。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们，神在地上做工，他不是借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从亚当开始到亚伯拉罕中间已经隔了1000多年了，对不对啊？神是有无限的忍耐，因为一直等到主得着亚伯拉罕的时候呢，这个信心的原则才能够被启示出来。那么同样的，在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他有很多子孙呢，生了12个这个生了以撒、雅各到12个儿子，对不对？成了一个大的家族，不是家族的每一个人都能用的。那么神就特别拣选了这个雅各的第11个儿子约瑟，因为在约瑟的身上神看见有一个希望能够把他心中所要的事物借着他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因此呢，他就许可怎么样，许可约瑟经历了13年的苦难。约瑟17岁的时候呢被他的哥哥们卖，那么直到30岁啊，那么这一段我们知道是一样约瑟一生最重要的经历。那么这一最重要的经历，我们不是光看见约瑟这个人是怎么好啊，不是光看见约瑟这个人呢他是多么的可爱。弟兄姊妹们，神更叫我们看见在约瑟身上有一件重要的经历，是基督徒属灵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经历，就是神的同在的问题，借着怎么样，约瑟把它显现出来。那么为着要讲明这个真理，约瑟受了13年的苦啊，哎，因为只有经过这13年的苦啊，才能把这个真理怎么样，把它讲述的完全讲述的清楚，啊，我们晓得神没有意思要苦待约瑟，感谢主啊，神让约瑟活了多久，活了110岁，啊，所以呢，他的110岁里面只有13年受苦，30岁以后的生活怎么样，都是荣华富贵，啊，我们知道他是在埃及啊，这个做宰相啊。那么那个时候他是真的是这个享受神给他外面极大的祝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呢用了约瑟身上的13年啊，神在这里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他同在的问题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仅从信心入了门啊，在每天的生活中怎么样呢，都应当活在神的同在里。我们个人的生活应当充满神的同在，聚会的生活更应该充满神的同在，啊，如果聚会里面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白聚会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个人生活中没有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去失去许许多多的那个祝福。我们晓得神的同在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啊，这个呢跟前面的信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晓得所有的真理呢都是用信心呢都应当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个人的生活应当充满神的同在，聚会的生活更应该充满神的同在，啊，如果聚会里面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白聚会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个人生活中没有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去失去许许多多的那个祝福。我们晓得神的同在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啊，这个呢跟前面的信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晓得所有的真理呢都是用信心呢和它结合而变成实际，所以真理加上信心就变成一个实际，啊，所以神的同在的问题在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生活中间，弟兄姊妹也是在信心中所经历的一个实际。所以你需要学习运用信心来操练这件事情。那么今天神在不在我们中间呢？我们也看不见也摸不着，对不对？他 在我们中间，啊，你用信心就摸到了神的同在，啊，在个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在聚会里面也是这样一个信心。那约翰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呢，是主说的，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若是没有神的同在的弟兄姊妹，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感谢主，有了神的同在，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去怕。我们看约书亚的故事是这样，当摩西在他去世之前，那么约书亚一直是跟随摩西做帮手，那个时候年长的摩西在那里啊，这个约书亚心里很笃定的，摩西呢大有才干，又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么好，带领了两三百万的百姓呢，在旷野那个行走这么四十年啊，这个约瑟，那么这个约书亚真是感觉说，哎呀，有摩西在真是好啊，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担忧，对不对啊？但是弟兄姊妹，人是会死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是伟大的神的仆人，到有一天不能逃脱这个自然律啊，有一天都要结束了，对不对？所以呢，到后来这个摩西到了年老快要死的时候了，那么摩西就拣选他说：“约书亚，现在呢，我把这两三百万百姓的责任呢交给你啊，那么你要把他们的负责怎么样带进迦南地？哎呀，这个可是多么沉重的一个担子啊！”弟兄姊妹们，约书亚心惊胆战，虽然他的灵很好，他也是活在主跟前，但他觉得这个担子太过分的沉重。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呢，神多次的鼓舞他，对他说什么：约书亚，你不要胆怯。为什么要说不要胆怯？因为他胆怯，就是他给他讲，对不对？你不要胆怯，他说有我与你同在，不要胆怯。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的勇气从哪里来？是从神的同在来的，不是我们天然大胆。这个天然大胆没用，彼得就是个天然大胆的人，结果呢，到最后怎么样呢？主说你很勇敢吗？不要说狮子叫，鸡一叫你就跌倒。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鸡叫两次，你要否认三次。弟兄姊妹，所以你看看，你彼得从前认为自己很勇敢呢，他到了克西马利园，他真的拔刀啊，对不对啊？他把了马勒谷的那个耳朵给他削下来了。弟兄姊妹们，但是人天然的这种勇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是不能不可取，是不能用的。今天一个人能面对艰苦的环境，面对重大的压力，弟兄姊妹们，最大的力量从哪里来？从神的同在来。有神的同在，你就不需要惧怕。我可以跟你们讲一点我自己的经历。我这个人呢，这个碰见陌生人呢，我是一直会觉得很萎缩，一直到今天，这个里面这个感觉都还是不能够完全的克服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主带领我到很多陌生的环境里面去讲道啊。你知道我从前呢，刚刚这个蒙恩得救的时候，我都不会讲话，站在人面前啊，这个会发抖啊。那么有的时候讲到啊，自己也不知道讲什么啊。弟兄姊妹们，我有这种天性上面的这种软弱，但是感谢主啊，等到后来呢，因为在信心中啊，接触真理，知道有主的同在，所以在生活中呢，我保守自己在主的同在。就让我怎么样能在很多的环境里面能够比较自然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那里弟兄姊妹从来没见过，去说心里面有点提心吊胆，但是呢，我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你与我同去，我在你的同在，我就没有任何，就到了聚会上很多啊，好几百人的聚会啊，那我到那个聚会里面去说，我眼睛我不要看这些弟兄姊妹。我说我坐在前面，我就闭着眼睛，我把他一切都交在你手里。那个在信心中啊，那主的同在的感觉进来的时候呢，我一点惧怕都没有。因为在那个之前呢，我都是对少数人讲的，我都是顶多五六十个人的，吓得五六百人的，这个场面，心里面 觉得有压力啊。结果呢，我就靠着主的恩典，那么去交通。就有一天呢，我从讲台上下来的时候呢，一个他们当地的一个长老啊，就跑来跟我握个手，哎，孙弟兄啊，他说你刚刚站在讲台上的时候，那个笑眯眯的样子很好，嗯，他说你没有板着脸啊，笑眯眯的。我就在说我有吗？我说我有吗？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一个人有神的同在，你保守自己在神的同在中的时候呢，哎呀，那个能够胜过你自己怎么天性上面的一些的软弱的光景。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个人属灵的生活，整个教会的生活，最应当注重的就是什么？就神在不在我们中间啊！如果有神的同在在这里，弟兄姊妹们的其他事情你就不需要去在意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神愿意与我们同在，这是极大的恩典啊！这伟大的神啊，他愿意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我们就应当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样呢？多多经历他同在所带来的这个丰富啊！所以我们可以从约瑟的身上看见神怎样一点一点的把这种的光景呢，那么把它建立起来。那我们知道约瑟那13年的经历啊，实在是相当痛苦的一个经历。但是圣经讲说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那约瑟经历被自己亲生的弟兄们把他卖掉，他们嫉妒他，那么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因此呢，这是痛苦的经历。他本来在家里面是父亲最宠爱的一个孩子，对不对？那么什么好的都是他这个第一个享受。结果呢，没想到现在被人卖了，被人卖。他本来要杀害他的。后来还好是犹大呢出来流变出来阻止了，结果没有杀害他，对不对？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一段的经历对这个约瑟来讲，这个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痛苦的经历啊。那后来呢，又被卖到了这个波提法的家里面去了啊，在波提法的家里面那段故事，我想弟兄姊妹，这是神所安排的环境。为要什么？为要叫约瑟经历什么叫做神的同在。感谢主，因为他有神的同在，所以他躲开了什么？躲开了那个试探和引诱。你要知道今天这个时代试探引诱是格外来的厉害啊！我看见很多青年的人呢，在这个环境里面呢站不住脚啊，在试探引诱的跟前呢，被仇敌的所愚弄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啊，在试探引诱的跟前呢，没有委员的。这个任何管理是要什么样的人物，只要试探引诱一来的话，都变成小人。啊，你看这个世界上的情况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仇敌所用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工具，什么？就是试探引诱。所以你看见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面，他的祖母引诱他，对吧？哎呀，那个实在是一个非常窘迫的一种光景啊。那么后来呢，引诱不成之后呢，就诬告他，然后呢，就把他下在什么地牢的里面。约瑟，我想在这样的光景中啊，按我们人来想，他是很痛苦的，真是觉得很委屈。被兄弟卖，这已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现在就被下到这个地牢里面，暗无天日，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出去的机会，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与他同在。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安慰，神的同在就是灵里面最大的喜乐。结果他没想到啊，在那个好像看起来一无希望的环境里面啊。结果一两个大官也被关进来了，对不对啊？那么因此这两个大官的缘故，我想这个故事弟兄姊妹都晓得啊。他呢，结果一日之间呢，从地牢一下子就爬到这个宰相的位置上去了。哇，这个真是变化太大了。 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呢，一个人呢，如果突然之间情况这样的转变，叫这个人也受不了了啊。本来一个没有权势的人一下变得很有权势啊，这个权势会把你破坏的，对不对？但是感谢主，约瑟坐在以色列家宝座上的时候呢，埃及的宝座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仍旧没有改变他自己那个情况。为什么能这样？因为神的同在。今天呢，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些弟兄们出来侍奉主，没有恩赐的时候很自卑呀、啊。等到慢慢的主给他一点恩赐之后，他又变得很骄傲啊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人很难办的，你知道吗？少了也不行，多了也不行啊！但你们看见在约瑟的身上怎么样了？奖杯也没问题，身高也没有问题，啊，因为什么？神的同在，这就是神的同在所带进来的力量。所以呢，这就像我们也许是一首诗歌所讲的啊，这个奖杯呢不忧苦，身高呢也不骄傲，所以一个活在主里面，活在神同在中间的人，才是一个最自然的。真是不亢不卑啊，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人呢很麻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他升到了宰相的这个位置上去的时候呢，他在法老王之下统管整个埃及，那是当时地上最大的地方啊，这个荣耀是不得了的一个荣耀，这不是一点点的荣耀，在世界上来讲的话呢，这是极大的一个荣宠，对不对？那么但是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看见约瑟啊，能够认真的做事，并且呢能够爱护当时所有的百姓啊。那我们知道，因着他做了这个宰相，解决了当时埃及的一个非常大的困难，结果等于是解决全地的困难。我们知道这是神怎么样预先把他带到这样的光景中，所以只有一个在神同在中的人，他能经得起各样环境的变动，也能经得起各样环境的考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要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啊！最叫我们受感动的，就是后来呢，他与他的弟兄们相认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是全本圣经中最感人的故事。我年轻的时候呢，每次读到那个故事都哭啊，看见约瑟跟他的兄弟相认，哎呀，讲的心里面真是受感动啊。那么约瑟呢，把他的父亲从迦南地接到了这个埃及，王呢就把歌珊地这块地方就给埃及，也给以色列人居住。那么晓得在这个之前呢，因为他们在迦南地也是饥荒，没有粮食，所以最后呢把那个他的爸爸打发他这些兄弟们到埃及去提粮啊。因此呢，我想这个故事我不需要详细去说，大家都很清楚啊。那么在那里呢，这个好像约瑟也小小的作弄了他们一下，对，后来主要是要把他的这个弟弟呢，要把他带到这个埃及。所以当他弟弟来说，他更受不了啊，这个亲生的兄弟。所以呢，圣经记载说，看见他弟弟啊，就进到房间里面哭啊，哭好几场，就是兄弟之情啊。那么后来呢，约瑟的兄弟们知道了他是约瑟，哎呀，他们这个简直是怕得不得了啊。我们想，这下子约瑟可要报复我，对不对啊？他这个要杀我们都很容易啊，但是我们看见怎么样，约瑟不仅没有杀他们，约瑟还好待他们。不仅他爸爸在的时候，约瑟好待他们。到有一天呢，他爸爸死了，雅各死了，他的兄弟们就害怕说，现在父亲不在了，这个保护没有了，那这下更不得了了。但是他们当他们来到约瑟跟前的时候，他们伏在地，约瑟懂他们心。约瑟又流泪，约瑟说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是神预先打发我到埃及来，
是为什么？是保全生命的。一个活在神同在中的人啊，是多么的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属灵人生都说表现的不正常啊，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怎么样，不够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啊，我们一直活在我们自己的感觉里面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表现出主的那一种的从容，表现出主的那种的自然。面对很多的环境的刺激来的时候呢，我们像从前没信主一样，反应来得强烈啊。弟兄姊妹，只有一个活在主同在里面的人，你会看见他的表现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表现一样。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约瑟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实在看见基督生命的美丽。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已经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啊，我们需要在生活中间能够活在神这个同在的情况里面。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活在主同在里面的人，他乃是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反应的。所以主的同在在我们生命中间，应当是属灵经历的一个实际啊，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这不是一个道理。所以呢，今天主在地上做恢复的工作的时候呢，他不仅要把信心在我们里面恢复起来，弟兄姊妹们，他也把他的同在赐给我们，他要在这个真理上面呢，要做一个恢复。那你看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有多少人真正是在乎神的同在的问题呢？很多人根本不在乎。哦，信了主了，将来能够上天堂，那么就够了，我行我素啊，我们也不管他怎样。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主说那接待我的就信我的人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我们中文这个字翻的真的是有意思，叫做接和带两个字啊，英文是一个字啊。所以呢，今天呢，神要问我们的说，我不管你怎么样接受我的儿子，我要问你怎么带他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怎么带他的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信了主，我们把他当作贵宾啊，他在我们中生命中是贵尊贵的人，对不对？那么好像一个尊贵人到我们家来之后呢，我们说啊，主啊，你请客厅坐，你坐在客厅的，我就是干我自己的事情啊。那么有的时候呢，过来给他打个招呼啊，弟兄姊妹，这样不行的。主住在我们的家里，主住在我们生命里，要让他做主啊，他的同在就是他来接管一切啊。所以弟兄姊妹，当他能够接管一切的时候呢，你就得自由了。患难来的时候他替我们抵挡，对不对？困难来的时候他替我们解决，有许多需要来的时候他替我们来供应。那你想想看，你是多么有福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你看见在约瑟的身上充分的就说明了这个神同在的意义。所有一切的环境实在来讲都是神替他安排，神替他抵挡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回头再看约瑟十三年的这个生活的话呢，是好像是约瑟在那受苦，其实怎么样，完全在神的保护底下啊，神让他在这些环境中经历了人所不能经历的一些情况，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感谢主，他能够守住这个真理，所以主叫他后面八十年呢过着平顺的日子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真的对待神的同在的问题。其实呢，你只要活在信心的里面，相信主的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他每时每刻都在这里。而是呢，你要把信心的眼睛呢，说摆在主身上，注意他的同在。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在，斯提凡所讲到这一段恢复的历史里面，他用了旧约圣经中间的神曾经做过工的这些人物，在他们身上所表明的一些重要的经历，那么把神恢复了。重要的原则的，我把它启示出来。所以这一段的话，弟兄姊妹们，不是斯蒂凡在那重新把这个故事讲明而已， 示一番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破坏了信心的原则。神示一番告诉犹太人，你们把神的同在的这个真理破坏，你们好在外面呢，还在那里祭司在那里做这个做，神都不同在，对不对？哎，你们还做这些东西呢，叫神非常的伤心的。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多次啊，弟兄姊妹们，神好像被他的百姓呢赶到门外去啊。你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看见以西结书第九章有所讲到的那幅光景，实在叫人心碎。神真是爱他的百姓，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作恶犯罪，逼着神怎么样，要离开圣殿。我们知道那个基路伯上面有荣耀，就神的同在，就从那里到了什么，到了墙角上去。那么神退一步，但是呢以色列百姓人就不会改，逼着神没有办法，就到了门槛啊。真是读起来说叫你很心酸的，好像神呢没有办法，这个父亲呢被儿子逼得要离开家了，一步一回头啊，走一步就回头看，总算还给机会，到了门槛还是不行，对吧？结果呢就到了外院去，到了外院去之后呢，神还是不行，又被他逼到最后怎么样，这个荣耀就停在山顶上，神没离开他，但是呢神现在没办法跟他们同在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旧约的历史，他们多次的把神怎么样，好像这个逼到外面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的留意啊，我们要让神的同在充满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啊，我们要爱慕他，我们要宝贵他，我们要尊重他。弟兄姊妹们，当神的同在面充满在我们中间，充满在我们生活里面去的时候，那才是我们真正在主面前所得到的极大的福气。所以我求主怜悯我们啊，在他回来之前呢，主在地上在我们中间还能做一点点恢复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接受信心的原则，我们需要活在他的同在里面啊。这是神在这个斯蒂凡所讲的这个段历史里面啊，首先给我们看见两个重要的因素啊。我想我们也需要回顾这段的历史，但是呢我们要从这段历史里面要明白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我想这是今天住在地上啊，在他的百姓中间，他心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期望，愿我们能够不使他失望。我们请弟兄在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愿意我们在地上的光景符合于你自己的心意，所以你不断把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主，但愿斯蒂凡所回顾的这段历史，今天在圣灵的手中，在我们里面人就发光。主啊，能够把这些重要的原则，主啊，不仅让我们能明白，并且恢复在我们的中间。亲爱的主，但愿在地上你真是得着一般的百姓，主啊，能使你的真理使你的心意得到很通。我们的主啊，愿你回来的时候在地上真是能遇见一般有信德的人，叫你的心得到满足。亲爱的主，但愿在地上你也得着一般百姓，像约瑟一样活在你自己的同在里。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把这样的爱慕摆在我们的深处。主，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应当活出这样的光景，我们应当以这样的光景来荣耀你自己的圣灵。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绝不突然返回，愿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世界， 谢谢你早晨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